终身为父嘛，待会就会请我父亲大人上来。那好，那谢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自由基的伤害以及抗氧化剂对身体的一个保健，借用各位的双手，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谢明哲教授。
谢谢资深经理跟整个队伍非常精心的介绍，也谢谢各位贵宾对我掌声的鼓励。大家午安。很高兴能跟各位分享抗氧化跟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关系。如果你想健康长寿，你必须达到两项的要求。第一项是延缓老化，叫做抗老化；第二项是要预防或降低慢性疾病的罹患。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要抗氧化。所以有句俗话说，要健康先抗老，要抗老先抗氧化，抗氧化才可以使你健康，要健康就必须要抗氧化。所以今天你可以来了解什么是氧化伤害，我们必须为什么要抗氧化，那会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希望大家会喜欢。所以题目就定为自由基的氧化伤害跟抗氧化保健。你可以把自由基比喻为让我们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些社会不良分子，可能是小偷，可能是流氓，可能是歹徒，可能是黑道。这些人分子如果多，我们家里每个人的分子，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命都可能遭受到威胁。所以我们要注意每个家庭的这个治安等等。什么是自由基？自由基是一种不带成对电子的一种活性物质，宇宙万物都应该要成双成对比较安定。所以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半结为连理，你到某些地方办事，你要找一个伙伴陪你去，你会觉得比较心安。所以如果不成对，就会比较不活泼。那么这些不成对可能就是带有我们如果念化学，它带有一个外围的价格轨道，只有一个电子。所以包括超氧化物离子、氢氧根离子，这都是属于自由基。一般自由基就是带有活性氧的分子。我们一般空气中的氧它是没有活性的，我们吸进来它不是化性活泼，这对我们身体不会产生伤害。那我们如果产生活性氧叫做自由基。当然广义的自由基还有包括其他不是氧的原子分子，包括有时候氮，有时候氢也都是。但是我们今天就把它局限在人体最容易接触比较频繁的活性氧石的自由基，就是 ROS。 那自由基在我们体内只要你呼吸，每天呼吸就会产生自由基。当这些自由基形形色色，第一个产生的叫做超氧化物离子，就是左边最后一个，左边那一个渐渐延伸为第二个的就是右边第三个的，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图。那这些可能就会攻击我们每个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就是含有很多多元不饱和组氨酸，它就比较不安定，所以可能会受到这些自由基的攻击，就产生所谓过氧化脂质。这些可能在你肝脏堆积，在你细胞堆积，就造成一种伤害，这就是一种伤害而已。所以各位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呼吸，呼吸就会产生第一个自由基，叫做超氧化物因离子。这个自由基的科星是谁？就是 SOD 把这个超氧化物因离子变成第二个自由基。所以不能只有靠 SOD 来维持身体的抗氧化，你还要跟其他抗氧化消失搭配组合。所以 SOD 等于是一个捕快，跟可能是一个刑警，他把坏人压榨回来，那必须要给他适当的惩罚，那么这些其他的抗氧化消失。所以有这些自由基它产生过氧化氢，可是过氧氢也是自由基啊，所以我们要靠其他抗氧化消失把它消灭。如果你不对这些自由基把它加以使它化之于无形，那么它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如果死坏，他可能会去找他的同伴一起来成为帮派，成为组织，所以他们是危害社会，就是一些帮派组织。 饥饿期这些群体也是产生各种饥饿期，其中最令我们头痛的就是左边这个饥饿期，也是常常有一种歹徒，他是非常凶狠的，叫做氢氧根氢氧饥饿期枪击饥饿期。所以饥饿期如果你不去阻止他这些连锁反应，他就会延伸更多不同形态的饥饿期，那么这些饥饿期就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那我们身体为什么必须要抗氧化？因为每天都要呼吸，除了呼吸之外，每天可能暴露在高氧化环境，让我们身体会不得不产生过多的饥饿期。我们来看看，官方这边说饮食不均衡，你常常多荤少食、多肉食少蔬果，就是饮食不均衡。因为这些饥饿期的克星就含在食物类比较多。第二个是饮食，讲师怎么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不是？谢谢你的好意。饮食分正不当，比如说高温的爆炒、烧烤，也是导致产生饥饿期。另外就是酗酒，另外就是化学物质，比如说你所吃的东西有农药、有食品添加，又是一些不当的添加，都是产生的。另外就是失忆，你可能抽烟，你没有抽烟，你另外一半抽烟，你在旁边依偎在他身旁，你会吸压缩烟。另外还有太多的压力，以及我们重视运动，但是运动过量。过犹不及才是一种伤害，以及另外太多的辐射线。各位用微波炉、用手机、用吹风机、用电磁炉，只要这么有电的，都一定有辐射线。另外就是紫外光、空气污染、水污染。所以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不好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不好的生活习惯，加上不良的饮食内容，让你身体就会暴露在过氧化环境。另外，饥饿期。它是一种，刚讲是一种活性量，不安定，为了寻求安定，就会使我们身体产生所谓氧化伤害。饥饿期也可能跟着我们身体每天，因为伤风感冒，身体会产生饥饿期来当作武器。所以饥饿期也不是一无是处，饥饿期可能当作一种武器，来歼灭我们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些病毒。但是太多饥饿期，对身体就变成一种伤害。身体刚讲过，呼吸也会，当然呼吸产生的少数饥饿期，不时可怕。因为身体直接抗氧化消失，就可以把它消灭无形。但是如果太多抗氧化、太多自由基，我们就要借助从外界所摄取的抗氧化的营养素。好，自由基如果你不去抗氧化，它就是有产生伤害，先对细胞，进而组织，在器官，在整个身体的系统，当然就构成整个你的后巴底的伤害。所以整个身体就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些影响科学家可以用一种漫画的方式来形容，它对我们身体细胞膜，所有的细胞都有细胞膜，包括红血球，包括各个细胞受到伤害，当然细胞就不健康。最重要可能细胞膜受到伤害，所以细胞膜可能产生突变，就会变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细胞，包括癌细胞都会产生的。我们最可怕的饥饿期可能会氧化所谓低密度脂蛋白，有人常常说不好的胆固醇，可是胆固醇没有好坏，胆固醇的好坏不是由它本身自己来决定的，是由其他的这种脂蛋白来决定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是好是坏的一种影响。胆固醇如果被低密度脂蛋白的替代，那么也不是胆固醇不好，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那么被它带的这个胆固醇就变成无用之地，可能在我们血管壁堆积，等一下会谈到这些一连串的影响。所以低密度蛋白在你检查身体的时候，这个 LDL 这个胆固醇如果过多，你必须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动脉硬化。正常动脉之中 LDL 会碰到饥饿期就变成所谓氧化型的 LDL， 氧化型的 LDL 对身体是一个外来不好的，所以我们的基质细胞看到它就想要把它弃除，它一直就吞噬它，就变成所谓泡沫细胞。大概泡沫细胞就产生一连串的这个反应，这些反应可能对你的细胞膜产生伤害，对血管壁产生伤害，这些就产生动脉栓塞的形成。当然这些都是很理论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血管会栓塞，从血脂过高、胆固醇过高还不是只要原因哦，要有这个携带这个胆固醇的低密度蛋白被饥饿期氧化伤害，一连串的这个结果，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变化。刚讲过，低密度蛋白被氧化，就会产生所谓氧化型低密度蛋白，而变成这个它被 即使细胞吞噬，就变成所谓泡沫细胞。大家泡沫细胞，我们身体就会产生种种的扳机，血管这个扳机，机械过程再产生一连串的这个变化，可能会使我们这个动脉管壁复杂这些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这些的成分。所以说，当从一些血管栓塞的一个部位检测它的成分是什么东西，大部分都是胆固醇，从此胆固醇就背了黑锅，一文不明，真的瘫痪胆固醇设备。其实不是胆固醇本身的罪过，而是胆固醇携带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蛋白被氧化这个结果。我们家的小孩是坏小孩好小孩，这也是我们的小孩，他并没有变，是他所交的这个朋友，他所从事的事业来决定这个小孩子是好是坏。所以我们的小孩交了多少朋友，也从事美安事业，我是全世界公认是一个好的小孩，可是我们小孩可能是从事别的事业，所以这个是一直含义，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些对我们产生伤害，血管系统产生伤害，那么就产生种种性的疾病，所以引发一些所谓花炎性细胞的侵蚀，导致我们血管广泛的花炎性管理，就是产生所谓动脉粥状硬化。动脉粥状硬化再变成动脉硬化，再产生所谓种种的血栓，当然包括里面血管里面的血液可能比较血脂比较高，血糖比较高，尿酸比较高，还有年纪比较高，这些都是不好的一种所谓血液成分、血液组成分、血液的性质，还有不好的血管壁的结果。那么这些疾病造成可怕的冠状动脉心脏病，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脏，心脏很厉害了，在还没有成为婴儿的胎儿的时候，他已经成型，大家都会听到胎音、心跳声音，一直跳，一直跳，跳一辈子。这个心脏没有装电池，也没有任何给他泡，他为什么可以一直跳？就是这一个心脏冠状动脉的血液所携带的养分、营养师给他营养。如果我们因为动脉阻塞，我们就会影响血液，影响氧气的运送，所以这个心肌就会坏死，皮上就会黑了一片。我们就可以测心电图，测血管的心电图，都可以看出哪个地方阻塞。所以这个建议你可能哪个地方要换一个支架，哪个地方要做一些血管气球扩张式，这都是像心诊。如果动脉阻塞了差不多80%-90%，你可以想象你心脏跳动有多辛苦。各位，当你心脏如果一般阻塞，血管一般阻塞，你可以想象你的心脏每天还要导出很多血液，照顾你全身可能大概96000多公里的9600多万公里的这个血管，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辛苦。它就有增加每分钟的心跳次数，来增加心管的血液量。所以假设每分钟心脏多跳6次，一小时多跳60次，一天就多跳一分钟就一小时多跳360次，那么一天就可能多跳7000-8000次。你熬过今天，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后年。所以这个疾病是很可怕的，常常猝不及防，突然发生不跳动了，心肌梗塞，很可怕的这种疾病。所以要慎防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一个有名的英国医生讲过，你的血管有多老，你就是有多老，你的血管如果老得比较快，你就会老得比较快，也就会及早结束你的生命。所以血管正常是以每年增加1%-2%这个栓塞这个程度来进行。可是如果你有血糖高，有所谓三高，加上有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或其他心血管性的疾病，那么你每年血管阻塞程度可能就会倍增，增加3%-4%。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未来的生命会决定在你血管的健康、血管这个栓塞程度的很重要的。各位，肌肉肌对身体的伤害，从细胞引发，细胞首先细胞膜受到伤害。你可以想象，我们家里遭受小偷，就这个小偷相中我们家，把我们家里的门敲开，所以当我们家里的门失去对我们家庭生命财产的保护作用。也是这个细胞失去对营养师调节机制的作用，这个自由基对细胞质里面的一些粒子产生作用等等等等作用，比如说包括蛋白质作用产生老化色素， 也跟细胞里面的成分作用，所以使这个细胞的功能降低。就等我们这个小偷到我们家光顾，就等我们家里的财物、金钱 case、金钱财宝偷了一空。他看到美安的产品很识货，他把美安产品给偷了。当然这样的时候，就说等我们家里的这个财产受到损失的。这个自由基更对细胞活化作用，让细胞活化突变，所以从癌细胞再演变成为癌症。那就相当于这个小偷到我们家里来偷来抢，还看得不够，看我们家里的女儿，看你美丽年轻的太太，就加以强暴、非礼，甚至杀害，让家里的幸福毁于一旦。所以你身体的自由基数很多，你身体每一个细胞都不能幸免会受到它的伤害，而是细胞膜开始到演变细胞内的各个细胞成分，到最重要的细胞膜都受到伤害。那么看都知道，细胞对身体很重要。细胞就像我们从每一个个人成员，构成家庭，构成我们整个社会，构成我们整个国家。细胞构成我们身体的组织，再构成我们身体的器官，有很多器官构成我们身体的系统。所以你所谓消化系统，你所谓呼吸系统，那么这些很多系统的组合，就是我们整个霍巴迪，你的身体的整个身体的健康，身体的运作。所以身体的健康都要以细胞作为导向，没有细胞，没有健康的细胞，就没有健康的系统，当然就是没有健康的组织，没有健康的器官，没有健康的系统，当然就没有健康的身体。所以细胞是关键，细胞不健康，身体就不健康，身体不健康，细胞也代表细胞不健康。就像我们要爱护环境，因为地球不健康，人类就不健康。地球环境是人类破人为了破坏最多的，所以人类不健康，地球就不健康，一样道理。从这样讲说，你身体如果不保健，你就会使身体健康受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一样道理。当你认身体自由基不断的延伸下去，你也不去注意抗氧化，那么小心你身体的细胞延变你身体的器官，无一幸免，都会遭受自由基的氧化伤害。请各位擦亮眼，从头部开始，你的头部也会产生种种的脑血管疾病，包括阿兹海默症，包括一些这个帕金森氏症。往下你的眼睛容易变成白内障，到你的胸部两大器官，你的肺脏就产生呼吸道这个疾病，甚至呼吸窘迫、囊肿性的纤维化。你的心脏当然会产生心脏血管系统这个病变，包括心脏病、心肌梗塞。往下你的肝脏变成脂肪肝，肝的旁边胰脏就变成糖尿病。往下你的大小肠，大小肠疾患包括所谓消化性溃疡。你的肾脏成肾脏疾患，你们男子的精虫可能影响精虫的数目、精虫的活力，甚至跟你老婆结婚想要小孩也不容易，就所谓导致男性不育。另外就是所谓关节风湿性关节，另外你的全身血液也包括不健康的这种现象，血红素异常，还有产生种种的免疫系统缺失，当然还有癌症的发生。你的皮肤也容易产生老化，也包括老人斑就容易形成。所以自由基如果你不去抗氧化它，连一生的氧化伤害，身体的细胞就很自然不知不觉的会受到氧化伤害。氧化伤害是慢慢进行的，包括老化的发生，老化的进展是一样的，所以很重要的，我们都要抗氧化。那么抗氧化就是要阻止自由基的氧化伤害，延迟它的氧化伤害。所谓氧化伤害，如果你不去重视它，那么长期下来就会产生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从头部、头脑到你身体，最重要的是皮肤，整个身体内部都受到氧化伤害。所以我们身体，你要选择抗氧化或身体氧化伤害，决定在你自己。因为每天都会要呼吸，要进行代谢，一定不可避免产生自由基。那自由基，当然我们如果去适当的氧化氧化物，身体内部的通过一些抗氧化酵素，还有身体代谢产生的一些抗氧化物质，都可以充当这些自由基的克星。所以，当我们身体来把自由基化为对身体没有伤害的水等等等等，跟你讲，这是我们身体，这是我们能力。 抗氧化消失，当然还有其他抗氧化的物质，包括你可能听过我们机器血液中的尿酸也是有抗氧化作用，我们的一些白蛋白或蓝胞浆质，甚至以褪黑激素都具有抗氧化能力。好，身体如果不抗氧化能力很差，也许你可能身体蛋白质营养不良，你维他命矿物质不够，所以你的抗氧化酵素的活性就过低，那么机械也就也不去补充适当的抗氧化物质，那么身体就会被其影响氧化伤害。所以你可能刚刚前面讲过了，身体的细胞膜、细胞内些大的物质都会产生伤害，那么产生种种这个疾病就这样形成。所以我们如果适当的抗氧化，我们利用身体的抗氧化的从外所摄取的像饮食中所摄取的营养素，我们最熟悉的维他命 C、维他命 E、维老胡萝卜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像硒、锌、铜、铁、锰等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抗氧化酵素，刚刚讲过了，超氧化物气化酶、过氧化氢酶、弧光胱肽过氧化酶，都是我们身体会产生的自我制造的抗氧化酵素。另外，现在市场上的抗氧化物质，我刚刚讲过了，都是可以用来作为自由基的克星。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右边的能力太差，抗氧化酵素活性能力太差，因为营养不均衡，因为年纪太大，因为慢性疾病的种种原因，导致我们身体细胞的功能受影响。你可能因为左边抗氧化营养素的摄取不足，你都不能避免身体产生自由基，你就会走向自由基的氧化伤害，所以你身体就会渐渐产生一些异量一些疾病的发生，都有可能的。所以各位可以要注意，抗氧化营养很重要，我们身体要利用身体抗氧化能力，才能来维持我身体的健康。那么这抗氧化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必须要补充，适当补充抗氧化营养素的理由，我举出几大理由，你可以来说服你自己，说服你的周遭的朋友，来注意身体的抗氧化能力，注意透过补充适当的抗氧化物质来提升你身体抗氧化能力。第一个是你日常饮食不容易均衡，也许饮食均衡戏剧化，可是很多人做不到啊。饮食均衡就是要多种类，每天可能要吃二三十种不同的食物，但是几乎我相信接近100%的人都做不到，你只会每天去吃自助餐，可是也会不能每天自助餐，所以你可能没有现在好好吃一顿饭，你可能因为生活形态的改变，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让你所选择的食物是吃得饱、吃得多、吃得爽，但是却不能减，吃得不均衡。第二个，即使你以前做了做不到，你可能做，你也可能不过，因为你身体可能有某些疾病，你可能琐事，你可能外伤，你可能身体特异是身体状况，比如说你因为怀孕，因为哺乳，那么光靠身体的这种均衡的营养还是不够啊。另外可能有特殊的嗜好、特殊的生活环境，你可能生活在空气污染的环境、水污染的环境，你可能都在紫外线、辐射线充斥的环境，没有人可以例外的。所以机械医师，你必须要额外补充更多的抗氧化酵素。第四个，你可能有特殊的嗜好、特殊的习惯，你可能有抽烟、有喝酒，你可能运动过量、爱运动，那么这些你可能要常常要吃药。实际上有时候你不能避免，这些都会额外增加你身体的抗氧化的需求。第四个原因，你可能过去不重视吃，另外老年人特是老人族群，身体合成抗氧化酵素的能力比较低，所以抗氧化营养师对老年人族群有他必须要补充的特殊的理由。再来是我们日常你可以通过保健适当补充，综合保健改善你的体质，所以通过这些作用延缓氧化伤害、变氧伤害，你可能可以延缓老人痴呆，包括刚刚前面讲过的白内障、心脏病、肺脏疾病、肝脏疾病、糖尿病、肾脏疾病、关节酸痛，太多太多了，都可以透过抗氧化这个目的来达到这些疾病的预防。所以前面讲过了，你要健康要抗氧化很重要，这个理由这些理由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美丽的语句来给我们达到我们的需求。全世界 寿命平均寿命最长的名字来说，日本人他们就讲一些名言：台西之华，小国不知得之苦鲁。我们的体质是用我们所吃的食物来影响、来塑造的，不要忽略让食物成为最好的医药。这个是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雷蒂他所说的一句话：让食物成为最好的医药。等一下会谈到有一些很相似的道理。所以重视食物、重视饮食，是重视每天的饮食生活，不是礼拜到礼拜五随便吃一吃，以为礼拜六才能大吃一顿。每天的饮食生活是每一天的每一餐，不是早餐不吃，是午餐随便吃一吃，晚上才能大吃一顿，这个也不是每天的饮食生活。所以日本才说健康的基本话，毎日的食事卡住的是健康的基本是每天的饮食生活。这个日本话只要去华林街去进来一个襄阳街去补充两补习两个礼拜的日文就会练了。日本的话不怪得他们长寿，他们说食事卡住大事之人是苦度话命を大切にすることです。这个大切にする就是重视，培养天心度。你如果重视你的饮食生活，就是重视你的生命。反过来说，如果你重视你身体的生命，就必须要重视饮食生活；重视你身体健康的生命，就必须要重视精神的饮食生活。问题是精神的饮食做不到，包括抗氧化物质都涉及不过。所以你必须要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很重要。大概西安哥讲的计划，他应该是 you fat 一个议题，我把它改成你有他 ，we fat 的议题。波浪一旦避免有利数计的物件来应用你种种的 fat， 你也可以，你就来这上面。所以唔能替地啦，唔能替地啦。青菜价、青菜花、青菜价、青菜发，对，随便吃随便活，都知道。随便吃随便发，但是会活得不健康，活得不健康啊，不会马上不健康，所以就不以为意啊。这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这一点。我讲得太过度激动了。这些让你过目不忘，告诉你老婆别家。你不会马上安暖，一点不会马上安暖。你如果吃的饮食不均衡，我代表你所吃的食物三分之一是用来维持你的生命，但你另外三分之二的食物让你身体不均衡，饮食不均衡，也可能吃的不健康。这样你会挂医生，是用来维持医生的生命，让医院生意兴隆。就是你在新的流行计划，如果你吃的不对，医生也救不了你；如果你吃的对，更不需要医生。医生是告诉我们诊断病，给我们对症下药。饮食应该怎么吃，应该是由营养师来介绍。可常常有一些医生常常会告诉你怎么吃的，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可以懂得怎么吃的。吃不吃那不是那么伟大的这个学问，但是要吃的均衡，你要对食物学、对营养学有一些认识，你才能谈到食物的营养。各位，身体要尽量减少身体的氧化伤害，提升自己的抗氧化能力。第一个，你要怎样使身体的肌肉肌减少，要给社会治安良好，希望大家都不要去使坏、去偷、去抢、去骗。当然这是一个好的社会，所以人也是一样，你希望肌肉肌少一点，那么在饮食要均衡多种类，这些必要。你要多食少温，你针对饮食要适当的烹饪，不要太高温爆炒、高温烧烤、长时间烹煮，少油炸烧烤。当然如果饮酒要适量，最好能够饮食要适当一点，也不要太过量，这谈的这些。当然这些适当的外挂可能多荤少食，可能少糖少油少盐，多纤维，多补充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都是我们所共同应该说认为很重要的。还有量也不要太多了，另外不要沉迷药补药膳，台湾人最喜欢吃药，要是这么有病可以治病，还没有病可以养生的，把药跟食物分除叫做药膳，把药贴在嘴叫做药主，只有台湾才有，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现象。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可以不需要药啊，可是我们常常太忽略了。那么这些这样的饮食形态，就会让你身体延伸产生更多的自由基。 你身体要自动保养，要适当的运动，要戒烟，当然不要随便吃药，以及一直要注意这些强烈太阳光对我们身体的曝晒，另外还有一些紫外线和曝露环境，所以没事不要往内呼痰，每回一次讲，总是讲了很久了，变成地头子，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要让你自己来接触辐射线的这个曝露环境了、啊。所以修养没有标准化，我们就会保持一种达观，保持一种心情吧。疏解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吧，找出压力来源，想办法解决它，不要让这个压力一直跟我们常在。是在我们心里里面产生一种更多的压力，这都一样。另外，不要太蛮迷信，太相信相命啊、怪力乱神等等。我们应该有些信仰，但不是过度迷信。如果过度迷信，我认为是一种修身障碍。所以，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强调的，适当的善良是很重要的。我跟飞出去讲说，我的演讲里面不应该印出这些穿插的东西。穿插东西是我怕你们睡着，所以我穿插一些。所以出来这个是不当的，不过他已经印出来，也没有办法收拾。
印出来，
在台湾人，我们跟人相处比较不习惯讲我爱你，对爸爸妈妈不喜欢我讲我爱你，爸爸妈妈可能不喜欢对他的子女讲我爱你，我们对我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对我们可能也不习惯讲我爱你，所以讲我爱你也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话说有一群不同年龄的男人，他们在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用手机发出简讯给他的老婆说我爱你，看老婆有什么反应。结果这些女人这些太太对我爱你的反应会因为不同年龄而不同反应，这些年龄从20岁到80岁都有，而且太太回答说我也爱你，上七岁老婆会回答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40岁的太太会回答说你有神经病哦，你有病。我这太太会回答说：“你这个简讯发给我吗？该不是发给你的小三？你发错对象了。说看回家怎么收拾你。”那些太太会回答说：“你退休了无所事事，你去爬山吧，你去下棋吧。”那些太太没有直接回复，打电话儿子讲说：“你爸爸生病了，赶快打电话去看医生。”抱歉的太太自言自语说：“我老公今天一定忘了吃老人失智症的药。”所以，我爱你。各位很恍惚，常常脱口而出，自然说出这边一种习惯，觉得很温馨。我常常鼓励我学生，你出外求学，不然一个礼拜有时候打一次电话，跟爸爸报平安，跟妈妈报平安，也顺便说我爱你。你是在电话中讲比较别扭，但是讲出来，我相信电话中的那一端的爸爸妈妈一定觉得会很窝心，很温馨。我们常常没有这种习惯，其实爱很多含义，也都 OPE。如果广义的大爱，应该代表倾听。请听你的下线的心声，为什么他业绩做不好？你要好好辅导他，是不是接到进来就不管他了？你要好好倾听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否可能对产品不了解，对制度不了解，这都是要注意的。你要感恩，感恩你的上线，感恩公司提供好的产品，让你可以去教会更多的人，心存感恩，感恩路，感谢感恩。你要多尊重别人 ，value 尊重别人很重要的，不尊重不感恩，跟爱。舍就不可能谈爱，最后一点更难，你要宽恕，可能这个人对你不应不当，过错了，不能原谅的行为，我们常常无法宽恕，我们容易淡忘，别人对我们的恩泽，豆浆讲崩，豆咖棒晒，台湾的人都过我才瞧。我们常常讲说感恩，要刻在骨头、石头上，刻在木头上，永远不能忘怀。对一些宽恕的事，我们要选择写在沙滩上。海滩上海水一冲就不见了，我常常变成相反，永远恨在心里，变成自己的压力，也变成自己的不快乐，所以不容易。各位叫朋友买一罐美安的产品1-2000而已，他只是有钱的说他没有钱，因为他根本不管健康啊。他说他生病的时候医生说要10000-20000，这个不能健保给付，这个病人一定没有钱的变成有钱。很多人的通病都是如此。当你请他说美安办了一场健康讲座很棒，讲师很棒，谢教授，他说我哪里有时间，谢教授算什么东西，有心态上没有时间啊。人生无常，就像发现任何的事件，人生无常。当你有一天阎罗王请你去喝咖啡，你可以说你没有时间吗？没有时间也变成有时间。所以 追求健康要及时，追求健康要及时，要 anytime， 都要做就是健康的。追求健康的实现，要 everyday 每天的，而不是想到而已。是各位要有这种观念，怎样减少自由基的伤害？不可能无自由基啦，因为你不可能不会碰到空气污染，你也不可能不会吸到二手烟，你可能不能不会碰到强烈的太阳光，你可能不避免一些压力，太多太多因素，让你身体会产生自由基。有时候像老年人得到一些慢性疾病、慢性处方签，没有停止过，这些药、这些化学物质也会加重老年人身体的氧化伤害。所以这些人你更要照顾他，避免他们的氧化伤害。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怎样来使自己通过最基本的日常饮食要均衡，多食少荤，利用多食补来补充一些抗氧化营养素，让我们身体的一些饮食比较多蛋白质。蛋白质就是酵素的化身，可是酵素本身还需要一些辅酵素或辅因子。辅酵素、辅因子就是维他命、矿物质的化身。各位，酵素就是工人，工人不是出手工钱来做事情，不懂专业的工人，就是因为他们会善用不同的工具，所以工具就是辅酵素，工具叫做辅因子。那么这些辅酵素、辅因子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的化身。所以各位吃的蛋白质还不够，你要更多维他命、矿物质。这三大营养素是你一辈子不能少吃的，老年人不能少吃，减肥的人不能少吃的，请各位永远记得这一点。你可以根据你的活动量少吃糖类，少吃脂质，但是绝对不能少吃蛋白质，不能少吃维他命、矿物质。这个是过程的一个酵素，让一个酵素有活性，包括抗氧化酵素，很重要的条件。当然，你可以适量补充抗氧化营养素。刚才前面讲过一些原因，你要补充的理由，因为你可能生活在某些疾病，你可能这是生活环境，这是生活习惯，这是嗜好，你会增加某些抗氧化营养素的需求。光靠正常的饮食均衡是不够的，你要额外做补充。你目前的收入可能不够生活，所以你就 part time 来做美颜事业。美颜事业是增加你的收入，慢慢增加收入到某一个程度，你就可以把工作一起辞掉。专职美安事业就是这样来做的，一样道理。所以这里是一样，你从正常的饮食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营养素，你需要一些 supplement， 你要吃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都是这个道理。好，抗氧化营养素我们是说一些维他命 C、 维他命 E、 维生素 B2 这等等。我们所吃的比较有颜色的蔬菜，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这些抗氧化营养素都有。我们身体也不能合成，另外有些微量元素你更不能合成，所以你要从一些蔬菜水果来得到，包括刚刚讲过的这些硒、锌、铜、铁。可是你可以补充更多，你可能在食物中不容易得到的 OPC、 B 中介、白藜芦醇，一般食物不容易有的，像 Q10 还有虾黄素，这都是科技产品让我们受惠，一般食物中不容易有的，等一下就强调这些特色。当然还有多酚类等等等等。所以各位可以了解维他命 C 它是抗氧化作用，所以可以跟肌肉基作用，阻止过氧化物质的生成，包括过氧化物质的生成，所以让我们身体减少因为动脉的，刚前面讲过了，这些低密度脂肪被氧化而产生动脉栓塞这些形成的原因，所以可以减少一些老化色素的形成，延缓老化的进展。因为自由基会跟这些抗氧化营养素作用，所以自由基不会有多种自由基跟蛋白质作用而形成老化色素。所以关键在自由基，只要把自由基用抗氧化酵素去消灭它，让抗氧化酵素去被自由基氧化，所以抗氧化酵素等于保镖保全人类，它可能会跟这些歹徒相车边，所以把这些歹徒不要去伤害某一个人生命的财产，这个道理，生命大家跟人一样的。这边的讲义没有印出来，听说你们公司的法务认为说这个有不当，所以就没有印出来，是派出去跟我讲。你如果来不及抄，你可以照相，我给你照相，你可以吗？ 分，包括一些莲花设施的啊 ，OPC 啦，廖博士、肖博士，它可以一直低密度蛋白的氧化。我刚讲过，胆固醇本身没有好坏，如果低密度蛋白去被氧化，那么就会使这个胆固醇同样受到遭殃。你坐一条船，这个船如果被鱼雷打到，这个鱼雷刺礁，你这个船刺礁，那么坐在船上的人也变成要灭顶一样道理。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形，低密度蛋白被氧化，我们可能产生更粘性的物质，产生动脉栓塞，所以这样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了、啊。另外，可能他不做自由基，此之来此此次之器官的氧化伤不氧化伤害，所以这个人既有抗氧、抗化氧这个作用，舒缓关节的这个发炎这些症状，改善可以改善过敏体质，这个很多的文献来证明这些抗氧化成分，最终可以透过抗氧化作用达到这些的症状的预防。疾病的改善作用，当然胶质它更可以针对血管，让你比较能够维持适当的血管的弹性，通过它的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抑制来作用，它甚至可以增加一些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浓度。你们讲义的三酸甘油脂那个值写错了，各位要改变观念，那个脂要写成油脂变那个脂，讲义写错了，那这个换成变是对的，你要改过这个度，这个将来要改成这个习惯，那个脂要写油脂变这个脂，很多人不分油脂变肉脂变，三酸甘油脂要写这个脂，油脂变。好，这是虾红素，现在很夯的抗氧化的营养食，虾红素，它有些是从龙虾、螃蟹。可是现在很多都是从藻类萃取出来的，所以吃素的人也不用担心这个虾红素可能来自于螃蟹、来自于龙虾的这个外壳。好，另外可能还有，它可以，各位如果低密度蛋白、胆固醇这个浓度上升了，不说低密度蛋白被氧化，我们就要注意，它可能会加速啊，这个也可以加速血小板的这个凝集，所以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尽量降低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的浓度，尽量来延缓低密度脂蛋白的被氧化，是我们要降低心血管疾病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除了你去检查血液低密度蛋白的过程，希望浓度比较低以外，你也希望低密度脂蛋白不要被氧化，这是要双重去重视的。好，避重箭，这个已经成为世界专利，这个字，所以有一个 R 代表这个是世界专利的一个名称啊，它可以不做自由基抗氧化，所以降低脂蛋白的氧化，同时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很少有一种抗氧化物质既有这种双重作用，就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也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可是同时又可以提高好的胆固醇的浓度，这是不容易的。当然它既有吃出前化氧基因表现跟基因基石蛋白酶耐接触活性，所以既有抗化癌，这样可能对一些慢性疾病的罹患率啊，包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抑制作用。这个是避重箭，已经成为世界的专利的一个品名的东西了。这个避重箭是从一种松柿皮萃取物萃出来的，松柿皮啊，这个东西出来的。好，避重箭更可以来降低低密度蛋白浓度太多了。这个绿色这个主线条代表它跟 placebo 就是安慰剂来比较，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显著的降低受试者的血清中这些坏的胆固醇浓度。好，另外血小板凝集也是可以通过避重箭来降低，抑制它凝集。各位最好不要抽烟，因为每抽一根香烟，你的血管里面就有很多血小板会变成废物，它们就凝集在一起，所以加速你血管栓塞的进展。避重箭就刚好跟抽烟相抵制，抑制血小板凝集，已有 EPA 有这个作用了， EPA 有这个作用，已有。好，另外避重箭它可以来降低空腹脂肪浓度，就让这些淀粉在肠道的消化吸收，因为某种效式就是阿瓦葡萄糖酶的活性低了，来降低，因为抗氧化作用，所以减少低糖化蛋白质的这个形成，这样可能对降低餐后血糖值，还有血糖化血色素 HbA1c， 这个是代表你长期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指标， 有好的这个作用，另外可以刺激一氧化氮的生成，所以帮助我们血管舒张，可以抑制血液中一些粘性物质的生成，这个很多好处。另外它可以来降低血栓式 A2 的生成，血栓式 B2 就可以让你血小板凝紧，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些作用，都很多的文献可以证明碧龙健通过这些作用，所以它为什么成为世界专利的抗氧化成分？它实际上对三高很作用，对血糖、对血脂都有它的好处，所以这样的可以来维持我们高糖尿病的病情，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对降低血糖的一些报告了，跟 placebo 来比较，它还是有显著的降低左边那个重症标志的空腹血糖的浓度 ，fasting 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空腹的血糖浓度都可以来降低。另外，它可以提升升糖酵素的抑制升糖酵素的活性，升糖酵素的活性如果增加，就会提升你的血糖浓度。所以碧龙健透过是一些升糖酵素的这个活性，让我们血糖也可以来使这个提升血糖酵素这个活性使它降低了，这样来控制空腹血糖的浓度，这个意思。好，另外碧龙健可以降低糖化血色的浓度。糖化血色是代表一个人长期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指标。你今天辛辛苦检查空腹血糖，实际上只能反映你昨天晚上昨天吃的食物的所吸收的这个糖分，这个还不能代表你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指标。糖化血色是可以看出你过去两个月三个月是不是好好控制饮食的一个指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大概也可以降低它。好，白藜芦醇也是可以来活化一些长寿基因，稳定一些 DNA 这个结构，啊，降低 DNA 所受到一些氧化伤害，包括细胞这个突变，所以可能对原来细胞老化，对维持正常细胞避免突变，甚至于就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很重要的一个意思。白藜芦醇有一本专书，就专门厚厚的一本，就专门写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就是白藜芦醇。我们有时候喝吃葡萄了，葡萄皮、葡萄汁。我们喝红酒就含有这些白藜芦醇，当然量不是很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还通过这些生化科技的产品，那我们可能来补充比较质量的白藜芦醇，来发挥对人体一些延缓脑神经氧退化、增加肌肉能量利用、抗癌、调节血糖，或者说改善脂肪肝、减少脂肪堆积以及降低肠道的发炎这个作用。太多的报告来证明这些的，只要你进入一些网站，你把白藜芦醇跟花艾跟你的来面信，你把白藜芦醇跟血糖调节打进去，就很多的文献告诉你他们怎样通过哪些机转达到这个作用。当然保护心血管了，所以这些让我们可以改善身体的老化，延缓身体的各种机能啊，包括延长我们最后追求的目标，希望能够延年益寿，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了。白藜芦醇。好，藜草萃取物，它里面还有一些多酚类，包括最普遍的儿茶素和其他的这个多酚化合物，它抗氧化作用，所以这样可以支持我们肝脏组织过氧化作用，那这样可以减少过氧化物质对肝细胞的伤害，所以可能对脂肪肝、对肝类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某些抗氧化物质可能针对身体某一些器官去作用，所以说你应该吃一些比较护方的抗氧化物质。有些可能在血管壁，有些在细胞膜，有些在细胞质，有些在细胞膜，所以抗氧化东西最好要吃复方、多复方的，它可以到我们身体发挥抗氧化作用。就像社会的治安，不只有靠警察，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治安的人一起守护我们社会的这一个安全一样道理。各位 ，Q10 它主要是身体制造我们能量的必需成分，还像我们身体的发电厂、立线体的发电厂。它保护细胞不要受直接的伤害，也可以低密抑制脂蛋白的氧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物质了。所以对可能对心脏的功能有它的抑制，当然可能代表它的动脉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有它的就靠这个所谓 Q10 辅酶 Q10 C 微量元素，我们用 C 做代表，它是有一种是抗氧化酵素，叫做弧光苷肽过氧化酶的过成分。这个抗氧化酵素如果没有硒，它就没有这个活性，所以靠这个抗氧化酵素，我们可以支持体内的过氧化物支持跟自由基的吸积，减缓这些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细胞的伤害，是这样可以针对一些脑血管疾病 可能有特别意义，就这个邪念力哦，吸。各位，今天讲到抗氧化很重要，要健康，先抗老；要健康，要先延缓或避免慢性疾病的罹患。那么要抗老，要延缓慢性疾病的罹患，就必须要抗氧化。如果你不抗氧化，你就影响你身体的健康。所以，就来自于你自由基过多了，不好的生活习惯，不均衡的饮食内容，少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加上保养不当，不爱运动，不卫生，那个大裤啊，歹减肥，个熬夜、酗酒，这个等等都是不好的保养不当。加上修养极差，不按照别人，按照别人成功，我别人拍电话，对，还得讲干掉政府，骂马英九，批评政府，一天到晚在骂政府，不是修身障碍吗？像对政治什么都懂，台湾人的特色，是不跟自己过意不去吗？你不一天到晚在骂政府、骂马英九，算你自己会延伸自己的更多的自由基，去抗氧化，你就会氧化伤害。所以就会得到疾病。所以各位要健康就要抗氧化，不能替忌，要听进去，不然你就会受到抗氧化伤害。你所以你要尽量正常饮食，要均衡，这是基本的，你要做得到。饮食尽量多种类，不要偏食，不要挑食，要多食果，多食少，多荤食，多素食少荤食，多食果，不要吃的太重口味，不要太多的糖分，太多的油脂，都不是会抗氧化。可是因为做不到，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补充一些抗氧化营养素。你们很幸运的能够接触美安产品，他给你 OPC， 给你 B 溶健，给你一些多酚类，给你一些白藜芦醇，给你消脂，给你硒，当然有多其他抗氧化物质。可能平常你的教育都有所得到这些知识，我希望你重视它，每天适当补充，在身体里面就会发挥不知不觉的抗氧化效果。当然还是要身体的保养，一定要运动，要减肥，当然要戒烟，不要不喝酒，适当的喝酒了。注意生活环境卫生，适当的休闲生活，
而且还喝弄
等等的好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都是我们所必要的。各位刚分享这个理念，只会拥有好的抗氧化能力，让各位常常保持健康美丽，将来希望能够透过它才可以长命百岁。这个背景本来是一个图啦，这个图是拍摄给的这个母校台北医学大学，它是坐落在全台湾学校地段最昂贵的地区东区紫林101大楼。这个学校有13个系，我们也大放开放用推甄进来的，只要你用一些学测成绩加上你的那些表现，可以申请其实我们学校的医学系、牙医学系、药学系、营养保健营养学系、公共卫生系，还有很多其他系。我们这些学校还有很多有研究所、硕士班，硕士班还有很多在职研究生的，你可以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来上课，平常上班。当然很多博士班，所以是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体系的一个学校，推广健康人才，跟美安的工作事实上是不谋而合。所以你们有机会，我也欢迎你们的子女以及你自己，可以到这学校来进修了，是台北医学大学。如果用这个机会，对我在这边任教，前头3、7年的这个学校，我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好的学校了。欢迎你们来这边来求学，来追求薪资的。当然，今天很高兴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抗氧化观念，祝各位能够适当应用你们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基本的饮食内容，还有加上美安这个好的这个抗氧化产品，来获得你们最好的抗氧化能力。谢谢各位朋友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教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说。待会我们下台会跟他收一点点的广告费，因为他在后面稍微做了一点小广告。